美国政府继续讨论新冠疫情纾困方案，帮助民众度过艰难的冬天。另外，强生阿斯利康疫苗传出喜讯，民众要怎么选择？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美国商业部最新公布，美国经济2020年遭遇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萎缩，新冠疫情导致数千万美国民众失业并陷入贫困。美国总统拜登继续和国会两党议员讨论新冠的纾困方案，帮助民众度过疫情危机。不过，中国官媒评论说，美国给每个人发钱，最终不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民众要买单，而且还会让全球买单。那纾困计划到底包括哪些项目？对疫情中的民众能起到哪些帮助？又会带来什么样的经济效应？今天我们邀请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来分析和点评。李先生，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您，主持人。
那请您介绍一下拜登政府目前讨论的 1.9 万亿纾困方案包括哪些项目？
这 1.9 万亿啊，这个是纾困。我们现在必须得说呢，在实际上在这之前还有另外两次纾困计划。在疫情来临了以后呢，实际上在这个去年的六月份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就已经签署了法案，推行了一个纾困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个每个公民，合规的公民啊，都会接到呢这个1200块钱的这个支票。当然你要夫妻两个就会有这个2400块钱支票入账。然后呢，在这个12月29号吧，那个美国总统还是那个时候呢，还是没有离任的川普总统呢，又签署了第二个纾困计划。这个纾困计划呢，是也包括了一个给每个公民，合规的公民是600块钱的这么一个法案。这回啊，这个是第三次了。这第三次呢，这回呢，计划呢，现在是，拜登政府和这个民主党呢，现在提出来是1.9万亿的这么一个纾困法案。当然，这个对面的呢，这个共和党呢，提出了一个说这太多了，然后他希望能够减少，所以呢，他呢是提出了一个应对的是1.3万亿的这么一个法案。这两天应该现在正在国会山呢正在讨论，到底哪个更有可能会被通过。当然，拜登的这次的法案当中，其中还是包括了一个，这个就是给每个合规的公民呢是1400块钱的这么一个这个纾困的计划。
嗯。但这是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对。如果这回通过，就变成三张支票了，会收到。如果合规的啊，合规的。
嗯，那这个1.9万亿，除了这个给美国家庭合格的家庭这个现金之外，还包括哪些项目？
对，它还包括呢，像其中呢，这个有这个重启学校，因为现在学校呢很多都在上网课，现在呢很多学校呢希望能够回到校园来。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其中包括1700亿美元的纾困计划当中的这个花销。另外呢还有3500亿是直接给这个失业保险，还有4400亿是直接给现在危困的这种中小企业。那现在呢基本上都是为了叫纾困，基本上是这么一个。
嗯，那现在呢，这个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和国会的共和党人讨论纾困计划接下来的步骤。那我们来听听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是怎么说的。
We outlined for the president the provisions that we have proposed as part.
他说，我们向总统展示了我们提议的大约6000亿美元方案当中的条款。拜登总统详细解释了他的 1.9 万亿美元方案当中我们不清楚的部分。那是一场很棒的意见交换。我不会说我们今晚就能协调出一个方案，没有人期待两个小时的会议就能达成协议，但是我们会继续讨论下去。所以呢，现在还在争议当中。那中国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发表评论说，美国不应该给每个人发钱，这是向全民撒胡椒粉，也是不公平的，就是有钱人和没钱人都会拿到同样的支票。那这个纾困计划是不是给每个人发钱？它有什么样的限制和规定？
实际上呢，这个胡锡进先生呢，他不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况。应该说呢，这个不是每个人，他是给真正需要的人。他其中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以2019年 的这个报税的这个收入。收入呢，如果你是这个就是单身的话呢，你收入超过75000块，那这没有超过75000块，你就拿得到这个规定的这个数字，如果是1400的话。但是呢，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这个收入不能超过150000。当然了，如果你要超过了这个数，一直到我记得好像是24万还是25万的那个线，然后呢就没有了。但是说呢，这个你超过部分就逐渐递减，这是一部分。另外，这个纾困法案当中还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呢，它是给呢这个现在失业的人每周呢提供这个$600的这个失业保险，这一块呢是延长了6个月。这些呢都是在纾困的这部分。实际上呢，它的目标啊是非常明确的。正像这个议员在这个辩论的时候讲到的，目标就是一个把这个吃的食品，这个高质量的食品放到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保证大家不出意外、不出问题。实际上是为了这个。另外呢，不让大家失去现在居住的这个环境。所以呢，跟胡锡进呢，他完全不知道美国的情况。
那美国民主党参议员舒默他说，我国的需求是巨大的，在这个时候需要有胆识、勇气和急迫性来面对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和佩洛西议长共同提出了$1.9万亿的这个决议。所以目前为止，这个经济压力还是非常的大。那些遭受严重打击的企业员工到目前都无法复工。那美国的这个纾困计划也是另一个目的，就是刺激经济增长。那有没有这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数？
其实呢，因为我在过去我也讲过，我是支持这个保守派的这个经济思想的，我不太支持这个就是大政府、大社会这个小社会的。所以呢，我认为呢，这回的这个刺激方案，它实际上呢目标不应该叫做刺激方案，它应该叫做纾困计划。它完全呢是为了使得现在失去工作的或者这个生意减少了的这些这个公民，他的生活呢不会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这是他的核心的目的。所以呢，他才提出了要一次性发钱，然后这个给员工呢，这个失业的员工呢，加强这个失业保险，延长他的期限。所以这些呢，都不是真正要去刺激这个经济，让他经济大量的恢复。经济的恢复一定要等到这个疫情得到控制之后才可以，大家都可以回去上班了才可以。所以我认为呢，现在呢，我还是非常支持呢这个共和党提出的方案，就是减少这回的钱，但是只要能够保证大家顺利的渡过难关就 OK 了，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能性说是要去通过刺激经济，然后呢要怎么去恢复，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了。
不过中国官媒有评论说，即使要发补助，也要发这个专款专用，比如说像中国北京的一些地区发的是餐饮券啊，或者购买电子产品券等等的，这样呢，中国官媒评论说才能够推动这些他们想要推动的这些行业。那您认为这样做有什么弊端？是否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
这个习主席老说哈，鞋穿在谁的脚上呢？谁自己知道舒服不舒服。但是呢，我想哈，这个胡锡进这个总编呢，实际上也是这个观点。但是大家不知道吗？这个在北京发的这些购物券啊，它是这样运作的。你如果我给你的是50块钱的这个购物券，但实际上呢，你要自己掏这个40块钱，政府给你补10块钱，你可以买这个50块钱的商品，或者呢是你掏75块钱，政府给你补25块钱，你可以买到100块钱的商品。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问了，这个真正谁能够拿得出前头这个40块钱和75块钱，这是一个核心问题。我刚才讲到哈，实际上呢，这个钱在美国这儿发的这些钱，纯粹是为了给那些低收入或者是失去工作的人，为了给他们纾困，使得他们能够不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能够继续这个生活下去，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在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它是为了是什么呢？它是为了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刺激经济，是为了让这个习近平一直在提倡的内循环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它是一个政策的一个导向。所以呢，这个正像前一段时间有人说的，谁 谁需要这个钱？我想是李克强总理提到的那六亿月收入不到1000块钱的人，他们最需要，他们最需要这种生活补贴。可是他们这些人多数是拿不出那40块钱和75块钱做前期投入，才能去换取你的这个购物券。所以这一点呢，正是我们他的这个方法的不足吧。
嗯，那如果美国这个政府这一次通过1.9万亿美元这个纾困计划的话，那就要在短时间内拿出2.8亿美元，那这是也是一笔非常大的开支。那中国环球时报的评论就说了，这笔开支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美国民众要买单，甚至要让全世界来买单。您怎么看这样的评论？
我想首先说呢，让美国民众来买单，这就是对了。美国是一个民选的政府，是一个这个政府，这个国家就是我们大家所有人的，所以呢，那现在出现了问题了，大家来买单，这就是一个民主政府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形式，而不是说是这个独裁者、领导者去买单。另外一个呢，这个如果说是让全世界来买单，这就是阴谋论了。当然，这个我想呢，他应该去。给习近平提供咨询，因为中国还持有大量的美国债务，他应该迅速的把这些债务变现才好。但是为什么不？是因为美国美元债务是一个最稳定的、最安全的投资，所以呢，中国政府才会持有像现在还有将近10000亿的美元债务，所以谈不上。
那有分析说，美国经济的前景取决于这个疫苗接种的计划。那有希望在今年2月美国的经济会恢复增长，您的预测如何？
我觉得应该说是这样的，但是到了三季度的话，我想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会恢复到2012年的状态，四季度会有一个很大的反弹，这是我们大家一个良好的期待吧。
非常感谢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李恒清先生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